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蕴。地藏本来护作龙亲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相当于是一个到次第的一种修行的方法。那么我们要证悟这个实相，也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然后要发誓成佛。那么要成佛的话，那么必须要通过这个系列的一种修法，次第的修法来调伏自己的相续。其实所谓的调伏呢，并不是要把我们的一种心改变成另外一种状态。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每个众生皆具佛性啊，也就是说每个众生其实都是佛，只不过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本性。然后呢，通过产生了很多，通过无明呢，产生了很多的分别念，这个时候就遮障了我们的本性。那么我们要显露自己的本性呢，就必须要修行。那么其实的修行呢，就是次第性的把这些障碍去掉，让这个本性逐步显露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做别的这样一种这个改变自己的心，把自己的众生的心改变成佛的心的这种，不是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而是呢，就要显露我们本具的这样一种佛功德，也就是说，我们的功德是现成的啊，所有的功德是现成的，只不过呢有障碍遮障了，没办法显现出来。所以说呢，所有的道次第的修法，那都是让我们的障碍，从粗大的障碍、中等的障碍、微细的障碍啊，把这些课程、把这些障碍纷纷去掉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一种方式。如果了知了这样一种修行之后呢，了知这样原理之后呢，那么我们的修行呢，它就会就是说显得就要轻松很多了啊，因为它并不是要改造一个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啊，而是说显露我们本具的一种状态啊，这样的。当然了，这一方面的教义啊，它在比如说在《妙法莲花经》啊，还在《宝性论》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经论当中也会讲得很清楚。那么中观的这些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呢、或者修行的方式呢，其实也是让我们知道这些障碍本无自性啊，它不是真实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二转法轮的一种般若中观，三转法轮的如来藏的一种教义呢，其实呢，般若波罗蜜多告诉我们，所有的障碍都是假的，所有的障碍都是不存在的，就是我们分别心、分别心的所有的对境。都是不存在，因为所有的障碍呢，其实都是我们的心的一种显现，我们的心迷乱呢，就显现成了障碍。所以说，要让这个障碍消尽的话，就知道它不存在，知道它就是一个假象，知道它就是一种梦中的显现而已。所以说呢，般若波罗蜜多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然后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障碍是不存在的，障碍是假立的。然后呢，再进一步说呢，在不存在障碍的同时，功德是本具的。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前行的修行啊，通过这个道次第的修行呢，我们会逐步逐步的深入到这些实相有关的这个教义当中。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要做准备，做好准备，做好怎么准备呢？就通过现在的一些家行的观修啊，或者说那种经教的学习，让我们逐步的要触及到这个有关实相的教义，有关实相的教义，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是其一。如来藏这个是其二，是这样。那么在这个二转法轮的般若波罗蜜多和三转法轮的如来藏的教义，这个两种这个教义的合合体呢，就是密乘的基本见解啊。密乘的基本见解就是般若空性和如来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实的了知了显宗当中的这个了义的观点之后呢，要进入学习密乘的话，也其实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让他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加强的认知，或者说怎么样让这样本性快速现前的很多修法，在密乘当中呢，就会有这个很明确的一种指引。那么如今呢，我们在前行当中，前面共同加行，就如何升起出离心，怎么样通过观修试验试习啊，就观修暇满难得啊，观修寿命无常啊，观修这个轮回痛苦和观修业因果。那么通过观修这个四个修行呢，就可以让我们对轮回的本性就会有真实的认知，而从而不贪恋轮回，升起想要解脱的一种解脱出离心。 然后呢，就是我们也知道了解脱的利益和要解脱必须要依止善知识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殊胜的教言。了之完之后呢，那我们就要进一步的通过依止上师之后，上师来告诉我们什么才是解脱道，什么道是解脱道呢？就下面就给我们开出了这样一个修行的一种途径。第一个就修皈依，皈依就是圣道之门，也就是说。看起来我们说哦，这个皈依修法好懂啊，菩提心也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佛菩萨，如果没有这个上师们给我们教导的话，我们自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发现说哦，第一个修法必须要修皈依，第二个修法就要修菩提心，第三个修法要修金刚萨埵，第四个就要修曼陀。这些方面呢，看似是个前行当中已经排列好的，但是呢，这样一种修行的智慧，这样修行的原理，如果不是佛菩萨他们已经走过了，已经证悟了。不是说上师们通过他们的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真实的大悲心和智慧，把这样一种教研一步一步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次第的话，通过众生自己的自我造就的能力，绝对不可能真实的发现这个解脱道，不可能通过自我的造诣而解脱，这个也是前面我们说在学习这个教研之前呢，一直上师善知识的一种必要性，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最直接的修行的方法到底怎么样修行。可以靠近我们的一种实相，才能够让我们的相续呢逐步逐步得以成熟。所以说呢，下面现在我们学习的就是这个五种不共的家行，就是五种类家行。那么五种类家行呢，就说是前面呢皈依的一种修法呢，它皈依的因啊，皈依的本体啊，还有皈依的学处啊等等，这些呢都已经学习了。学习了，当然我们不是说学完了修完了十万这个皈依，是不是就已经永远不用再管了呢？当然不是。那么这个皈依的修法呢，从现在乃至于到我们成佛之间，啊，这样一种皈依的修法都需要不断的修行。只不过呢，是随着我们修行的进步，随着我们的一种智慧的增长，对于皈依修法的内涵对皈依修法的内涵呢，它会有从外而内、从浅到深的理解，是这样的。那么真实的皈依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本具佛性本具三宝。然后呢，对于这个自信本具三宝这个呢，就说是完完全全的接受，这个呢就是一种皈依。现前我们的一种三宝的一种途径呢，都是一种这个皈依的一种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皈依的修法呢，每天都要修，每天都要意念，每天都要去思维这个皈依。当然就是说，随着我们的智慧福德的增上的话，那么对于皈依这个修法的理解。他肯定会逐渐逐渐增上的，就好像我们说哦，这个侠门难得好懂，然后这个无常好懂，但是呢，就随着我们自己的智慧的增上，我们再返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哦，这个侠门难得还可以这样去理解无常还可以这样去理解所以他对于就说是一些轮回过患呐、业因果啊，对于这方面的教育呢，他也会有就是说更深入的一种认知，更深入的一种这个相应趋入的方法。这个就是不断学习，不断的让我们的福智增上之后呢，再返回头看我们学习过的教研呢，就是有这个不同的一种这个层次的理解，也就是不断学修的一种必要性，逐渐逐渐就会显露出来。那么就是说是前面的皈依的修法我们学完了，但是前面讲了我们要不断的修行，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第二个，就是发菩提心。皈依呢，基本上来讲呢，就是内外道的区别就是以皈依的作为区别的。然后呢，发菩提心呢，就是大小乘的区别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走的是一个成佛之路，我们要走成佛之路。那么要走成佛之路呢，你不能够说，我皈依之后就为了自己解脱，得到一个阿罗汉果，然后自己入灭就可以了。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走的都是这个，就成佛之路。既然走成佛之路的话，那么他的修行肯定就和这个小乘的修行不一样了。就好像就是小乘的修行，它和世间的修行，世间道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如果说只是在世间当中或者人天成当中，想要得到一个就下一世转生善趣啊，或下一世怎么样得到一个天道的一种身份啊，人道的快乐啊，这方面不需要出离心不需要一个解脱心这个就够了。然后就是说，如果你要解脱，那么必须要和世间法不一样的，那就是出离心这样的。那么就和这个道理是相同的。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不满足于自我解脱，如果要走大乘道的话，那么它有一个不共小乘的地方，那就是菩提心，是这样的。那菩提心呢，就是如果是有了菩提心呢，就可以把我们的相续从小乘的相续，然后呢就是说过渡到大乘的相续。也就是说，通过菩提心呢，就可以区别小乘和大乘的一种它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呢，对我们自己的相续呢，如果说是有了出离心，我们就成了解脱者，就变成了这个求解脱道的修行者。什么时候有了菩提心呢，我们就变成了大乘的修行者。什么时候相续当中有了等见无二见解呢，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密乘的修行者。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相续呢，也是跟随这些见解的有无，然后就说是这个真善啊，或者说是这个真善具足啊，或者就说是这个就是不具备这样一种修行的一种方式，都是通过这方面这些见解的有无而做判断的。这样，所以这些所谓的道啊，这个所谓的道呢，就是在我们相续当中，在我们的心中升起了某种境界啊，这个时候或者某种认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就叫道。然后呢，沿着这个走下去啊，不断的去串习啊，不断的去深入，那么这个就要修道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菩提心呢，它分了两个啊，就三个部分嘛，一个是四无量心，一个是菩提心，还有一个学处。那么就是说是四无量心呢，作为发菩提心的这个正式发菩提心的一个前行啊，一个前行前方便，就是说首先要通过四无量心，把我们的心训练到一个能够直接升起菩提心的一种高度。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心呢，还没有我们现在的一种这个，现在我们凡夫人的心态啊，想的很多的还是这个自己利益，自己得到解脱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还是比较多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让我们的心升起菩提心，安住菩提心呢？所以说这个前期啊，就要做一个训练。那么四无量心就是最好的一个训练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呢要修舍无量心，修舍无量心呢，就对于怨敌啊，对于亲友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非亲非怨的这些平啊，就这个中等人，这方面的话我们要去利益他们。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首先呢就要修舍无量，舍无量心的一种修行，它自己的特点就可以让帮助我们，就把过多的贪着亲友的心呢，就说是这个要拉低，然后呢就是说把过多的嗔恨众生的心呢，像这样的话就消失嗔恨心，把他们的地位抬升，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到一个平等啊。然后呢就对于亲人啊，怨敌啊，对于就是说是这个非亲非怨的这些这个平常人，我们都可以平等对待。平等对待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对他们修慈心，对他们修悲心，对他们修喜心。通过这样的训练呢，那么我们的心就非常的善良了，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在入行论前面来讲的话，菩提心的所依呢，有一个是身体的所依，有一个呢是心的所依。身体的所依呢就是暇满人生啊，这个是最好的身份。那么心的所依呢就是善心。那么菩提心它是一个菩提心它是一个究竟的善心，是这样的。那么它这个究竟的善心呢，菩提心的一种基础呢，当然就是善心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升起一个基础的善心，在基础的善心的前提之下，再把这个善心就是说是把它加强，菩提心是它的一个加强版，或者它的终极版，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善心的终极版就是菩提心。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善心达到终极版的一种状态呢，必须要升起一个基础的善心。所以说人格闲散也好，或者就这里面呢，要通过四无量心把我们的心训练得很柔软，把我们的心训练得很慈悲，或者就是说很善良，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升起菩提心了。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一上来就发菩提心呢有难度啊，这个是有难度，这个是一个很清净的很伟大的一个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很难升起，非常难以升起，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我们不是在讲过一个在就出现在噶当派的教研当中的一个对话嘛，是这样的。所以说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个一般的人老百姓就问一个上师，他说菩提心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菩提心他一个这个小他这个老百姓有个孩子，是这样的。他就所谓的菩提心呢，就是说你不是有一个很喜欢的儿子吗，他说是啊。那么你就是说所谓的菩提心就是说对于所有的众生都像对待你的这个儿子一样的一种去对待。哦，他想了一下，哦，他说这个菩提心真的好困难啊，非常非常难升起。那么上师就是说，那么看来你是懂了这个菩提心的。所以说这个菩提心呢的的确确的就是说是不好升。那也就是说如果让我们的心一下子从非常单着自己的一种这个自私自利的心，一下子要升起这个这么伟大的这么清净的菩提心，的确是非常困难。所以说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训练，就是说通过四无量心做过渡，然后到了这样一种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四无量心的修行呢，就是把我们的心呢训练得非常的善良。把这个，因为菩提心它也是一个平等心，所以说首先呢在四无量心当中，舍无量心就作为一个 做一个整个这个慈悲啊菩提心的一个平等心的一个基础。首先要修舍心，然后修慈心，对于一切众生的升起要利益他们的心，对一切众生的升起拔一切众生苦的心，然后呢就对一些众生的安乐呢自己要由衷的欢喜。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修完了四无量心之后呢，就有了一个比较高的基础了。那么在这样比较高的基础上面再去修菩提心，再升起菩提心那就可以了。菩提心是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嘛，就发菩提心的一种两个体相，一个是我要为了利一切众生，第二个是呢要为了利一切众生我要发誓成佛，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就是菩提心。如果没有前面的一种四无量心，我们要升起这个菩提心呢，其实这里面还会有很多的缺陷啊，就是好像我们觉得哎呀这个菩提心不困难呢、啊，菩提心就是说我要发起利益众生心好像很容易，但这个只是一个总向上面大概想一想而已。真的来讲呢，我们的心呢就是说如果真是没有缘众生的话那是很困难的。真实的菩提心它的重点还是在缘众生上面，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发誓成佛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成佛是干什么呢？成佛我是为了利益众生我才成佛。这个方面就是说利他的这个利他的一种心在菩提心当中绝对是占最主要的成分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升起利他心呢？哎，这里面我们就修四无量。四无量心都是缘众生的心啊，都是缘众生。你看舍心都是缘众生，慈心悲心舍心都在缘众生。如果我们把这个学好了，那么就利他的这部分就利他的这部分的修行呢基本上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为了利他来我发誓成佛，哎，这个是我要发誓成佛的心，这里面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啊自私自利的成分在里面。那么这个菩提心就是很干净的啊，非常非常就是标准的一个菩提心。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菩提心好像感觉升起来了，但这里面有太多的自私自利的成分了。所以这个菩提心呢是一个也许打个引号的菩提心，是不是？它可能还不是那么纯粹，没那么干净。但是如果这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菩提心它没有那么干净的话，那么我们说要通过这种菩提心说要成佛，说在这个基础上你积累的资粮全都是成佛的因，那么要打一个比较大的问号啊，到底是不是呢？我们要观察。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前面的一种修行，的的确确真实的升起了利他的心呢，啊，我们就说，哎，在这个基础上，我所修的善法，它就可以成为成佛的资粮。这个才能叫做资粮，成佛的一种资粮，否则的话不能叫一种资粮，否则它只能叫一种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要成为福德资粮，要成为智慧资粮，它也是有它一个条件的，是这样的。意思说前面我们也是大概的从修行的侧面呢讲到了慈心的一种修法，今天我们要学第三个引导。第三个引导呢就是修悲无量心啊，真正的修持这个悲无量心。那么悲无量心呢在菩提心当中或者在四无量心当中它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它的篇幅也是最多的。悲心呢它就说是这个悲心的一种修行呢，对这个整个大乘来讲呢非常重要。这样呢在广论当中呢就东大师他也是讲过这些问题，就是说是这个对于悲心和智慧空性这两点。那么就是说是空性呢就像母亲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悲心呢大悲呢就像父亲一样。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有空性啊，有空性的话它不一定，有空性不一定就是说决定它的种性是什么，你是不是大乘种性不看你是不是有这个空性的认知，而是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悲心。有了悲心呢你就可以确定，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父母当中呢主要是他的儿子，他是什么种性主要是看他的父亲，随父亲这个比较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父亲的这个种性呢他就说是这个主要的，这个方面是主要的。所以说像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所以说修行者来讲这个空性也好还有就是说悲心也好，二者之间呢都是佛子的因，都是佛子的因。但是这里面呢就是父母都是儿子的因一样，所以说这里面的话都是这个佛子的因，但是佛子的因当中呢这个母亲这个是共同的啊，就是说这个悲心啊这个空性是共同的，而大悲心是不共的啊，大悲心是不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一般来讲哈，我们在实践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如果他的父亲是是就是说是这个是白人，或者他是中国人，或者他是黑人，是非洲人，那么就是说他生下来的这个呢基本上也是从这方面来判定的，是这样。而母亲呢是共同的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主要是他的父亲的因缘是占主要。所以说在这个修习那佛子的悲心，在修持佛子的一种这个成为佛子的因当中呢，空性反正就说小乘也有大乘也有，这个方面从空性方面来讲看不出到底是什么种性，但是呢大悲心就可以看出来，有大悲的就是大乘种性， 没有大悲的就不是大乘种性，是这样的。所以小乘他有无我，但是小乘没有大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哦，他就是小乘的修行者。而就是说大乘修行者他有无我空性，但是他有大悲心，所以说有大悲心之后呢，他的种性就决定了啊，他就是大乘种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这里面呢，大悲心的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他大悲心的一种这个修行呢特别的重要。所以很多地方呢就讲的时候呢，也是把大悲心和菩提心同等的来进行看待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升起了菩提心之后呢，升起了菩提心之后啊，有的时候就把大悲心作为菩提心的代名词，这个也有啊，就说要升起大悲啊，其实那个地方大悲就是指菩提心啊，就是利他的一种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讲我们要看这个悲心，悲无量心，悲无量心的一种修行，它的一种很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呢它的功德也很大，为什么？它因为是必定是直接让我们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升起菩提心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而且如果经常修悲心的话，我们三昧当中的罪业啊，它会很快的就清净掉。而悲心呢，就修悲心，它也可以很快的去圆满了很多的资粮，后面还要讲很多的一些公案案例。学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悲无量心啊，悲心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的。讲这么多主要是第一个呢，让我们对悲心的重要性有个认知。第二个呢，对修悲心产生一个意乐。就是我一定要修悲心啊，这个悲心是很重要，就不能够把它当成可有可无的这样修行，并不是说我今天上座念了三遍了，是不是应该可以的？这个完全不足够，要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修法来修，一定要就是说很，专门的、刻意的来修行这个悲心的修行的一种这个修法，然后呢，在我们相续当中，在我们心中呢，引发啊，把这个悲心的真正的升起来。发一个悲心，就想一想发一个悲心，这个很容易，但是要从内心深处升起这个悲心呢，这个必须要训练啊，必须要就是说为了升起悲心，有的是要祈祷上师三宝啊，然后有的祈祷观世音菩萨也好，或有的时候呢就要观修这个悲心的修行正所缘，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也要啊，有为了升起悲心而回向而发愿啊，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个因素呢我们都要去做啊，这个时候呢就慢慢慢慢的就把我们的悲心引发起来。有的时候看一些这些佛在因地的时候，他的悲心啊，这个悲心的一种这个公案，还有就是说这些大德们他们在发悲心的时候的一些公案案例，这个时候也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就发愿随学。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啊，让我们升起悲心的一些这个主因啊、助缘啊这些。那么下面我们看呢，就是悲心，首先讲悲心的体性。那悲心它自己不共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修悲无量心的时候，观想一位被剧烈痛苦逼迫的众生，希望他远离痛苦。这里面其实就已经包含了悲心的不共特点。所谓慈和悲的不同之处呢，慈心就是与乐的心，给予众生快乐。悲心呢就是拔苦的心，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因为就是说当观察到众生有痛苦的时候呢，那么自己就不能够坐视不管，自己就想要拔除众生的痛苦，这种就主动的去拔除众生痛苦的心，这就叫做悲心啊。这个悲心，悲心呢也分为普通的悲心和这些不共的大悲心，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是普通的悲心呢，比如说阿罗汉小乘的这些悲心呢，就相当于是个普通的悲心，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是父母对于这个儿女啊，还有说是子女对父母的这种这个悲心，愿拔他们痛苦的心，也是悲心，这个也是普通悲心啊。这种悲心呢是带着一种啊，或者说从某个正面来讲被染污过的。被什么染污过呢？就被相续当中这个贪爱心所染污过的啊，就是我的亲属，随着我要对他，我愿他离开痛苦。那么这种有偏袒的心呢，他就是被某种自利的心所染污了，所以它是普通悲心当中的被染污的。而阿罗汉呢，这个是在普通悲心当中呢没有三毒成分的啊，这些都不能叫大悲心啊，这个都不大，实际上它都有局限性，所以都不大。你说有染污的心不可能叫大悲，是吧？不能就随随便便说哦，这个人大悲心怎么怎么样，这不能叫大悲心，是这样。大悲心它就说是它有它的条件，所以真的啊，菩萨的悲心呢叫大悲心啊，它就是说它的一种所缘境啊。它的范围啊，它的时间啊，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不一样的。大乘经传当中呢，专门有一个讲这个四梵住啊，讲这个四无量心啊，也讲悲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有一品，那个时候就讲到这个大悲心和普通悲心的六个不同的地方。说到时候呢，上次讲的时候我们可以学。那么就这个悲心呢，就是拔苦为性的啊，就拔除众生的痛苦，想方设法的要让众生远离痛苦。 和远离痛苦的因。啊，前面我们讲了，就是说愿助众生永离痛苦及痛苦因，一方面要远离痛苦，第二个呢要远离痛苦的因，这方面呢就是把就这个叫悲心的它不共的特点。经中说，下面引用校正说明啊，经中说观想一观想一名被关入监狱，最后接近被杀的罪犯，或者屠夫面前生命垂危的旁生等，遭受剧烈痛苦的一个众生作为悲悯的对境，对他升起母亲或儿子想。那么就是佛陀在经典当中呢讲到了一种悲心的修行。那么我们要观想一个很可怜的众生啊，当然这个就是随自己的一种随着自己的一种这个相应的方式去观想到底哪一个众生是很可怜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见过关在监狱里面的这个某个众生马上要被杀死的这种场景啊，可以观他。或者说我们没见过或者对这个没有感觉，我们就可以观一个即将被杀死的这个羊啊，或者说是鱼啊，或者是菜市场的一些泥鳅黄鳝拼命挣扎的那种。他为什么要挣扎呢？是不是他就是不愿意遭受这个痛苦，他自己要挣扎，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就是无可奈何的一种状态。如果我们这个呢就是说是或者说这个方面我们没有见过，哎，我们见过别的，尤其是现在这种信息啊，就互联网网络上面很多这方面的消息啊，有很多这方面的视频。然后如果是以前的这些修行者的话，他可能看到这段文字就只能在脑海里面去想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因为他可能以前交通也不是那么顺畅哈，就有些很多修行者他可能他一种活动的范围他可能就是就是说几十公里啊或者一二百公里这个范围当中他能够听到的能看到的这些就不多。但现在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这些网络上面的一些视频也好，还有很多这些报道也好，可以就是比较直观的就说是那种用我们的眼根去看去见到的一种类似于亲自见到的一种很多很多很悲惨的一种情况，这个太多了，是这样。在末法时代，在像这样不缺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各式各样的受苦的都有，战争也好，还有这些疾病也好，还有很多这些方方面面的吧，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是天灾啊人祸啊都很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为了修行，我们就找一找这些方面的能够打动能够让自己感觉就是说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修悲心的对境的把它找出来之后看看了之后去观修，就按照里面的去观修。因为我们要修悲心呢，就要找到一个能够触动自己的把这个呢作为我们观悲心的一种对境这个方面就要找一个痛苦的众生。我们如果能够看得到地狱的友情，那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我们这个地狱的友情可能视频也找不到，到最多有的是有一些动画呀，有些这些真实的一种地狱用实拍的，这个可能是找不到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方面没有，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观想，有的时候呢就是图片也好，或者有的时候就是这些能够在人间见到的对人呢对旁生呢这些所做的很多很多让他们痛苦的一些这些这样场景呢可以作为观想的一种所缘境。所以这里面讲了即将被宰杀被马上要接近被就枪决或者被杀的罪犯，他很可怜，这这方面的话马上要死了。还有呢就是屠夫面前呢就生命垂危的旁生等等遭受剧烈痛苦的找一个这样的众生作为我们修悲心悲悯的对境，然后呢对他升起这个是我的母亲，这个是我的儿子的想法。这个时候呢就这个是佛经当中的一些校正就是他对于悲心的一种观修的所缘，还有悲心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大概呢就做了一个提示。然后下面呢就是解释或者说真是解释修行的方式，具体的修法是这样的。比如观想一名被国王下令带到刑场的囚犯，或者一只正被屠夫捆绑的绵羊时，放下他是其余某某众生的念头，想想如果那个众生就是我自己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呢这个修行呢就是修悲心来讲的话，这里面有几个有几种，就是我们首先看到一个很可怜的众生，然后怎么观想呢，就是不要想这个是和我没有关系的他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他虽然可能比较可怜，但是呢和我没有关系。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和我没关系的话，可能我们内心当中那个悲悯心那种恻隐之心可能就一晃而过，哎，当时觉得可怜，但是你走过去之后和自己没关系，自己就放下了，太容易放下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这样去想，不能想这个和我没有关系，就必须要把这个众生千方百计的和自己联系上建立某种联系。怎么样建立联系呢？这里面就有两种， 一种就把这个友情关为自己，哎，这个如果是我怎么办，是吧？啊，换位思考一下，换位思考一下，就这个如果是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是他这种就是说是换位之后的一种思维之后呢，就比较能够设身处地的就想他的痛苦，这个是第一种，把这个友情关成自己，如果是我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就能够体会到他的痛苦了。第二个方法就是把这些友情关成和我很亲近的。啊，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或者是父母，或者是子女，或者是自己的很好的朋友，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事呢，就因为这些和我的关系很近，就他们的安危呢，我很上心的。啊，有的时候就借用我们内心当中这种思想啊，这样去修悲心。啊，就是说最什么呢？就是前面讲为什么这样想呢？就怕我们就是说和这个和我无关，因为和无关的众生是占了绝大多数。是这样的，这么多的友情，对不对？即便是一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城市当中几百万人，几百万人当中真的和我们就比较亲，比较就是说联系的，要几十人、一百人而已了，还剩下的大多数我们都不认识，是这样。那么就如果再把这个范围扩大到全国、全世界，那就更少了。那如果再往大的放，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也就只能是这么100-200多人，或者我们就是关系亲近的，那就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就任何一个让我们能够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升起悲心，引发我们悲心的一种对境，因为就是说这个心的特点就是这样的。心的特点呢，当看到这些我们就是说和我们有关的这些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忍的，我们就很就是说就好像我自己的痛苦，我想马上就摆脱这个痛苦的心是很迫切的。然后呢，就是我的父母啊，我的子女啊，他们受苦的时候，我的心就是说想要很快去拔出他们痛苦，很想要很快去让他们远离这个痛苦的一种心也是很迫切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把一切众生都当成这样的对境，对吧？一切众生都当成什么呢？就和我没有什么差别，就像我不愿意受苦一样，众生没有一个是愿意受苦的，就像我就是说想方设法想要摆脱痛苦一样，那么他们也是很想的，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是吧？真正要摆脱痛苦的方法，他必须要不然就取舍因果啊，你如果像在那不要造恶业然后造善因，要不然就是解脱。但是呢这些就是说是因果取舍呢，很多众生取舍不了，想要解脱或者解脱就更少了，是这样的，甚至于他都生不起一个想要解脱的心。那怎么办呢？很多事情就现在我要来做准备，以后要慢慢去帮助他们去远离这个苦，或者让他们就去进入修行的一种途径，慢慢摆脱苦因。哎，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这样观修呢，就说我自己就可以真实的啊，不带有这样一种这个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利之心，没有任何条件呢，就升起一个真实像度化众生的大悲心。这个是要让我们的心呢升起那种强烈的要拔苦的念头，拔出一些众生痛苦的念头，这样。所以说呢，此处呢，就是看到这样一种友情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可怜的众生的时候，或者这时候我们就在坐上闭目思维，所以有的时候是闭目思维，有的时候是眼睛睁开思维，反正就是说都有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坐上观修的时候呢，最好就把这些文字呢就能够背下来啊，背下来，因为你要思维的时候，如果你瞟一下文字再去观修呢，有的时候也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所以很多时候要求的修行呢，就它的这些文字都不多。有的时候真的是观修的文字都不多，所以要求我们把这些文字呢要背下来，背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是专注的去观想它里面的含义，文字带给我们的一种这个意义，随着要出现一种画面感，把这个画面感呢观出来，观出来之后呢，就说是慢慢就内心当中呢，通过这样观修，让我们自己呢，就说心越来越柔软，而让我们的心呢升起那样一种真正想要拔除众生痛苦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意乐。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心呢，它是可以训练的。以前呢，可能我们麻木不仁哈，以前呢，可能就是不关心别人的死活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这样修行去观修的话，去训练的话，我们的心呢，就通过这样法医的引导，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观修，被这样一种环境所影响之后呢，啊，这个是一种这个法的环境嘛。这个文字的一种环境，然后通过这样一个环境的引导之后呢，我们的心呢也逐渐开始关心别人的苦乐了。以前呢就是说好像一个人在地上打滚，好像感觉会很痛，但你真正来讲呢，我们因为没有亲自感受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没什么感觉，生不什么感觉，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刻意的去想，刻意的去走进他们，把这个人呢观想成我自己， 是这样的，这个慢慢慢慢的就是别人的苦乐就和我有关了啊，别人的苦乐就和我有关了，是这样的。随着这个慢慢慢慢的时候，以后只要看到这些痛苦的友情的时候，他内心当中就会升起一种不忍的感觉。这种不忍的感觉升起来之后，他就想一定要去拔除他的痛苦，或者现在我没办法了，我一定要修持，能够让他们远离痛苦的阵法，我自己先成熟，然后我再通过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这个时候逐渐就上了正轨了。啊，这样的修行之后呢，那我们的心呢就和这个悲心相应，悲心相应之后呢，就直接和大乘道就挂钩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此处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放下这个是其他某某众生，哎，这个是其他某某众生，这个和我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和我没关。这个人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哎，这个人活该啊，这个人犯了事儿他就被枪毙是活该的，我们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这样一种想法，有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感觉，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哎，几个人了解一下他干了什么，干了什么，哎，他就是说，杀人放火，哎，该死该死，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生不起的一种悲心。他虽然的的确确从某一个侧面来讲，他的的确确是造了很大的罪业，或者触犯了法律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要受到惩罚呢，可能从一个侧面来讲也是，但是我们不能从那个方面去思维。我们的这个修行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从那个方面思维的话，我们就越来有，我们就觉得呢，就是说他应该受，我们就高兴，这样不会升起一个拔苦的心。但是我们换一个侧面来讲，他不管怎么样，他也是一个友情，和我一样。如果是我犯了法，那么我要被枪杀的时候，那么我也会很恐怖，我也会很痛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把他一种思维对境的一种侧面重点稍微挪一下。挪到另外一个方面去，哎，心态就会不一样。我们就要训练这种比较柔软的心，我们要训练这样一种善心，把这个善心训练出来之后，然后再升起这个，就是说升级版的这样一种菩提心，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才可以的。因为这个就是训练我们的心的方法。为什么要去这样自讨苦吃呢？因为就是说，本来来讲的话，你只认识这么100来号人，是不是？他们痛苦的时候，你就跟着痛苦一下，也范围有限。但是现在你要主动的把这个。就把这个范围扩到一切众生，所有的痛苦的众生，你都要去，你都要去伤心一下，都要去痛苦，这个就当然就是加重了生痛苦的范围了。但是这种就是说是替众生痛苦的一种心，它是可以灭掉自己的我爱执，能够让自己灭掉自己很多的罪业，能够让自己很快的成熟，能够让自己获得更圆满的功德。说这种苦呢，自己找的这个苦呢，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它成熟起来会非常的迅猛。说这个也是一种窍诀，一种观修的方法，这样的。那么想想，如果那个众生就是我自己，该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这个时候就想一想，如果那个众生是我自己怎么办呢？就完完全全的，就说是这个想，这个就是我，我就马上要被枪毙了，然后我就是那只羊，马上我要就还只剩下几分钟时间可活了。这个时候马上就要被这个屠夫宰杀，宰杀的过程是怎么怎么样？就一个一个很仔细的去想。啊，就很深入细致的去观想，然后被抓住时候的这种恐怖，内心当中的一种心理状态，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刀子啊插进自己的喉咙的这样一种这个感觉，内心当中那种绝望，然后四大分离的痛苦啊，等等等等啊，这样慢慢慢慢去想，慢慢慢慢去体会，逐渐逐渐呢，我们内心当中就会升起了一种生成了一种很难忍的那种感觉啊，就觉得这个非常痛苦，然后再回过来之后，你观想哦，所有的众生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想要受苦的，都是想要远离痛苦的，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帮助他，所以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就会升起一个很不忍的感觉，那么很不忍的感觉进一步就是说现在我没办法帮助他，那但是我现在要好好修行，好好修行之后呢，让我自己的功德圆满之后，我就有很更多的方便，更多的善巧去帮助一切众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专心意念那样正在感受痛苦的众生，就是自己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无处可逃，无处可躲，无依无护，无法溜走，也不会飞行，凭借力量和武力也不能抗拒，在这一瞬间就要离开今生离开今生的一切显现，甚至自己珍爱保护的身体也要舍弃而步入后世的大道中，这是多么悲惨呢？ 那么就是说，我们要这样想呢，现在就是说已经没有办法了啊，无处可逃了，因为已经就是说是这个执行枪决的这个已经啊，已经就是说这个命令已经下了，马上现在正在往刑场，正在就是行进的这个路途当中，或者是马上要被屠夫宰杀了，怎么办呢？没地方逃，也没地方躲，因为被五花大绑，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自己是处于非常非常弱势的一方，所以说没办法去抵抗。医护也没有了，所有以前的医护现在没有了，是这样的，他们也没有办法抗拒这样一种这个法律，或者他们也没有办法抗拒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一种规律，无法溜走，这个是要溜走也不行，这么多人看管，也不会飞行啊，然后凭借力量啊也和武力呢也没办法去对抗，所有的一种生还的途径全部被堵死了。一点都没有了，彻底的绝望当中，而且想到呢，就在这一瞬间，马上就自己很快很快的时间当中，就要离开今生的一切自己喜欢的显现了，是这样，是一切的显现啊，就是这个山呐、啊，这个水啊，这些人呐、啊，这些空气啊，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就自己死了之后呢，就要和现在的今生的所有的显现要说再见了，离开今生的一切显现了，甚至于自己拼命珍惜保护的身体。今天要舍弃，舍弃这个身体之后呢，自己的神识啊，自己的心思要步入后世的大道中，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啊！非常非常悲惨，自己每个众生他都舍不得啊，都很想，不管怎么样呢，都想就是多活啊，活下去啊，就是说活下去，永远不想死，或者就是说能够多活一两天，多活一两年，反正他不死就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想到这个是没办法回避了，没办法回遮了，所以这个是很悲惨的一种状况，极度的绝望，极度的痛苦当中。观想那样的痛苦落到自己身上而修心啊，这个就是要完完全全的把这个众生观想成自己啊，观想自己没，因为有些时候呢，在这个世间当中啊，因为众生前世的一种这个业缘的一些不同，所以精神当中有各式各样一种不同的一种遭遇，有些家庭有些人呢就特别的绝望，什么样的途径都没有了，完完全全找不到一点的可以回旋的余地，非常绝望当中啊，我们就想那个就是我怎么办啊，如果我是那种情况怎么办，这个是慢慢慢就想，经常这样想，经常想的话，自己的心就会从以前呢不闻不问，慢慢变得很柔软、啊、然后就变得很，就是说是这个想体会到了痛苦嘛，因为体会到了别人痛苦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自己就愿意去帮助他们，是这样，就会愿意走出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这个圈子其实是啊，这个是我啊，这个是众生，那么这个圈子是谁画的呢，其实就是我执化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是单着我啊，就是我所，就是我的亲友啊，就是我的团体啊，等等等等。那么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呢，它就是通过自己的一种执着画下来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打破这样一种执着啊，打破这样执着，把这些的观想就不就是观想的时候和我有关系，而且就是我怎么办？他们没办法去这个面对，没办法避免啊。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观想这个是我自己。然后呢，下面另外一种呢，或者看见一只羊被带到屠宰场去了，观想如果这只羊就是我的亲生母亲，那该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和我的母亲的感情很好，这个时候呢，我就观想母亲，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可能对母亲倒没有那么明显的，没有那样一种感觉，那么如果说是如果说是对自己的子女，一个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啊，就是说感情很好，那么那个时候就关这个是自己的子女啊，这个叫自己的子女，是这样。或者就有的时候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和一个朋友的关系很好，那么就观想这个是自己的朋友，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自己和最容易让自己就是说什么呢，就触动的这样一个对境，把这样一个可怜的众生换成一个能够让自己就有感觉的这样一种友情。那么如果这个羊是我的母亲，是亲生母亲怎么办呢？放下那是一只羊的念头，发自内心观想他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那么就不要想这个就是羊啊。如果我们想这个是一只羊的话，就会觉得容易觉得和我没关系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就观想成自己的母亲的话，那么就这个方面的话就容易打动自己了，所以说发自内心的观想这个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接着再进一步观想，如果我的老母亲没有一丝一毫的罪过，却这样无辜被别人杀害，那么我现在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呢？那么就观想呢，就是我的这个老母亲啊，就今生当中很善良，或者说一丝一毫的罪过都没有，现在呢就这样无辜的被别人杀害了，那么如果是我的话，眼睁睁看到这个情况的发生，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啊，就这个时候就观想自己的一种心态， 是这样的。那么当然，这个所谓的一种无辜呢，它也是冠带的啊，冠带的。什么冠带呢？有些时候的这个无辜呢，它就从今世而言的啊，或者从某一件事情上面是无辜的，是这样的。或有些时候就是今世当中他没有做什么错事啊，的确呢，现在被杀了，那就是无辜的。或者说在这件事上面和他没有关系。哎，或者说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成无辜，那么就如果说是这个从这种层面上的解读的时候呢，在现代事件当中的确有很多这个无辜的状况啊，无辜受害啊，这个也是有的，没有过错而受害的。但是如果把这个缘起链因果链拉长之后呢，啊，那么这个所谓的无辜呢就不一定这样定义了，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一种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精神当中他感受这样一种。感受这样痛苦呢，它是源于上一世的一种罪业。那么如果是这样来讲的话，那么真实的一种无辜就很难讲，很难安立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说是业果报应啊，业果报应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些无辜的友情它还有业果报应吗？这个就是关键，就看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所谓无辜，是在这件事情上无辜吗？还是今生当中无辜吗？还是说把这个拉到前世？这样的无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说今生今世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有可能存在无辜的状态。啊，我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哎，为什么这样？我又没什么错误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哎，有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没有惹你，对不对？或者在今生我就是说很善良，我没有去招惹任何人，为什么这个就落到我这儿来了？为什么我就无辜受害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啊也会遇到这样一种事情。那么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想。第一个的确在这件事情上面啊，的确我是无辜的，但是呢这个业果它是穿越三世的，所以说就有的时候想到在这个果落在我的身上，那我的以前前世呢我是做过这样的事情，那这样想之后呢，我们自己呢就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呢就接受这样一种现状，这样。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也不是宿命啊，就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就接受这样一种因果的因果业果的现实之后呢，这个本来是事实，我们要接受。第二个呢，就接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积极的应对，比如说呢，升起慈悲心啊，或者说依靠这个作为我们升起解脱心的一个力增量源，一方面都是可以的，是这样。这个并不是消极的去忍受去承受，而是通过这样的关修呢，让我们变得更积极。然后变得就是去改造自己的一种命运，去真的去为了以后啊，该忏悔的忏悔，或者就是说该升起善心的一定要升起善心，而就是说不顾一切去反对啊、反抗啊，或者就升起嗔心啊，这个就是说以前呢造了这样一种这个罪因，现在我们感受痛苦，那么现在又要造后世再进一步痛苦的一种因，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无辜呢，我们要这样理解，现世的这件事情上面和前世的啊，如果是从前世的今生跨度来讲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无辜的，但是如果从今生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是也许是有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他是被今生当中无辜被别人杀害的话，那么该怎么办呢？我的老母亲该是何等的痛苦，就说那个我这个母亲啊，她内心当中是何等的痛苦啊，是这样的。那么诚心诚意的想，当迫切希望老母立即摆脱被屠夫宰杀的痛苦，或者情不自禁的升起慈爱悲悯之情时，再接着这样观想。那么前面就是第一步啊，首先理解或者说去体会一下这个老母亲内心当中的痛苦。那么就是说迫切的希望马上摆脱这种痛苦啊，升起了这样迫切的希望之后，情不自禁的升起慈爱悲悯之情时啊，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对老母亲呢升起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慈爱和悲悯的之心，很强烈的想要让他摆脱这个痛苦的一种心，升起来之后再接着这样观想，现在正在感受痛苦的这个众生虽说不是我今世的父母，但是他肯定在以往的生生世世中做过自己的父母。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进一步想，因为的的确确的这个友情这只羊在今生当中不是我的父母，只是我就说是把它想成我的父母，但虽然就下面我们就继续想了，虽然在今生当中啊他不是我的父母，但是呢他肯定在以往在就是说是这个无穷无尽的一种生死轮回当中生死当中曾经做过我的父母，就今生不是我的父母不等于以前没有做过我的父母，是这样。因为这个因果轮回它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今世的父母当我死了之后，比如在今世当中我有一个我的朋友圈子，然后我的父母啊亲友啊有这个血缘关系的啊，这个是今生当中固定的。但如果当我一死了我这个身体啊一放弃之后，我的神识重新一入胎， 重新入胎之后呢，然后好了，我的父母就变了，啊，就另外一个父母啊，另外一个圈子慢慢就形成了，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当我在下一世这个形成这个另外一个圈子的时候，那么今生的父母是吧？今生的父母，其他人就是说，如果我转生到另外家庭当中的时候，那么上一世的一些人呢，可能就和我没关系了。或者我转到我的仇人家里面了，以前的我的亲人可能就是我站在这个侧面，那就是我的敌对的家族了，是这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如果从这个现实的情况来讲的话，你转过去之后，那么以前那些人，就说你现在认为不认识的人，或者你现在认为我的院里这以前那一群人，其实还是在你的前世做过你的父母，做过你的亲戚朋友，和你有很密切的联系。啊，这个方面是有的。如果这样一生一世这样下去的时候，其实呢，这些很多很多的圈子，很多很多的团体，它其实呢，就是说，它都是这样曾经形成过，曾经存在过。然后我们就借用这种曾经存在过的这样一种关系来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今生当中虽然没有做过我的父母，但是在以往肯定做过我的父母的，啊，是这样的。在当母亲时，也完全是像现世的母亲那样深情的养育我，她的大恩大德与现在的父母双亲没有差别。遭受如此剧烈痛苦逼迫的父母亲，该有多么的可怜？那么就是说，她在当我的父母的时候呢，就说是同样的和现世的这个父母一样，非常深情的这个养育我。他对我的大恩大德呢，和现在的这个父母双亲呢，也没有什么差别，或者说是这种这个，就是说这种这个以前的这个朋友和现在我的这些很要好的朋友是一样的，啊，为了我自己的利益，他甘愿付出一切，这个也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要把这个关系，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近。其实他这个关系，其实从某一个侧面来讲啊，的的确确，如果你投生完之后呢，那肯定没有血缘关系了，你也忘记了，他也忘记你了。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从某个侧面来讲就没啥关系了。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没有关系呢，从某个角度来讲的确没关系。但是呢，这个因果轮回当中，就是我们相续当中存在了很多他的一种记忆，很多他有关他的习气，他有关他就是说对我们做扰益的一方面痕迹，其实都是在的。所以我们这样观想啊，并不是说没有一点根据就这样观想啊，一定是可以找到一个根据，然后把这个根据呢，把这个联系呢，就把它就说加强啊，我们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忘了，就好像这个恩人帮助我们的恩人，时间长我们就忘了，但是忘了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不能抹杀他对我们的一种恩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想，我们在回忆佛菩萨的帮助，我们去回忆这个事情，的的确确呢，就是以前呢。在轮回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帮助过我的，这个恩情还在，恩情还在，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现在还是要去，就是说通过这方面来去观想，观想之后呢，重新联系起来，失散多年的亲友是吧？失散多年的亲友现在通过某种渠道又重新找到了，重新联系起来了，然后就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就可以就是畅谈往事。就现在也有很多嘛，就是已经失散很久的朋友啊、亲友啊，这方面来联系好之后，联系上之后，哎，那种感情又可以继续的维系。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修行者来讲，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找到失散多年的亲友。找到失散多年的亲友是干什么？不是哎，我终于找到你了，你以前欠我的钱该还了，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是找到之后呢，就是说。我欠你们的，现在我要主动去还你们，是吧？修行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和世间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来讲啊，我做过他们的父母，那反过来讲呢，是吧？就是说他们做过我的父母，反过来讲我也做过他们的父母，那我们就不能这样想了啊！既然就是说我也做过你们的父母，那你们该还我啊，那被扯平了吗？那扯平了就找到又怎么样？不找到又怎么样？但关键是说我们不能去扯平他，是这样的。就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他肯定要比一般的人他的一种心量要大。他就说他作为一个大乘行者，他就不能和世间人一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我们找到亲友之后呢，以前伤害过我的这个我就既往不咎，因为作为一个修行者，你不能再去报仇的，不能再去记恨的，这个对自他没有什么利益。找到失散的亲友之后，你就要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有素质的人，或者就是说一个修行者，找到这些失散的亲友之后，你要主动去想方设法联系上之后就利益他，现在我有这个能力了，我要利益你们，是这样的。或者现在我没有能力，先登个记，是吧？先登个记之后呢，然后以后我有能力了，我就帮助你们。所以现在我首先联系到这些亲友了，哦，我确认的的确确所有众生做过我的亲友，这个时候相当于就是说我已经联系上了，联系上之后现在我的能力还差嘛，所以我先登个记啊，在我的相续当中，在我阿赖耶识上面，我把这些众生所有的众生，哎，我都记下来。那既然是现在我就开始修行，我要修行，当我的能力我的功德慢慢增上之后。 我有多大能力我就帮助他们，是吧？最后当我成佛了，那么就通过佛的能力去帮助所有的众生。那么这个样一种帮助，它不是一生一世的，不是说你看佛陀成佛，对不对？佛陀成佛就是说成佛之后，他是入灭81岁，成佛39岁，这中间没有多少时间利益众生，但不是这样，他只是在这一世当中，通过佛的身份就帮助了有情或利益众生，但他的一种事业是不会穷尽的，他马上还会就是说化身无数，然后去帮助一些有情，所以他只要登记在册的所有的众生，他一个都不会放弃，啊，一个都不会放弃的，是这样的。那这个事呢，就是观缘众生心、观悲心呢，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叫建立主动建立一种联系，叫把我和众生的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紧密的连接。紧密的连接，如果没有关系，我们就不会管；如果是怨敌，更加不会管。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把怨敌和这样一种这个怨敌和所谓的不认识的人呢，通过各方面就是各种各样一种这个观修的方法，各种各样一种善巧方便，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怨敌的，就放弃对他们的一种嗔恨，然后呢就是说是平凡人呢，这个时候就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的观想，曾经做过我的父母，怨敌其实也是做过我的父母的，是这样的，不管他是如何对待我，但是我现在还是应该就认识到他做我父母的时候，或者做我亲属的时候，做我朋友的时候，这方面给我的帮助。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样的话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他的本色他就注定和一般的人不一样啊，注定不一样的，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就要这样观想，他的大恩大德和现在的父母双亲没有差别。那么遭受如此剧烈痛苦逼迫的父母亲该有多么的可怜呢，是这样。如果他们此时此刻瞬间就能摆脱这种痛苦，那该多好啊。我这个时候也想了，像我的这些父母遭受这么强烈痛苦的父母亲，如果说马上能够摆脱这样的痛苦该多好啊！当你发现就是说你的父母在被就是说是这个押往刑场的过程当中，突然传来刀下留人，或者突然传来一个什么特赦令，突然发现哇，这个已经真凶找到了，或者说你是被冤枉的，哎，突然被释放的，那个时候你会很安乐，因为他的苦呢就已经被就说什么呢，被就说解除了嘛，他不会再去感受被杀害的痛苦了。所以说这些就是正要被宰杀的，在市场上面被宰杀的牛羊啊，还有这些泥鳅黄鳝呢，被放生的人买下来了之后，他不用再感受了。我们就想，这些都是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我们不去救他们，不去买身放生，他们很快就会被这些买了之后，在厨房里面被开膛破肚，然后就被杀死之后被吃掉。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的母亲怎么办？我的母亲就混迹在这里，这很多的泥鳅当中、鱼当中，她就要被一起买掉之后一起被杀了。这个时候如果是我的母亲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想，哎，突然有人把她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呢，哎，把她放生了，哎，给他们念了之后也放生了，哎，这个时候自己，哎，我的母亲终于离开了这个痛苦了，哎，自己会很安乐，这样。如果是我怎么办呢？我即将被买了之后就下锅了，然后突然被买生的人买下来放生了，哎，我也很高兴。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够就说你能够去体会到一些众生的痛苦，就把所有的众生呢观想成自己的父母亲，就想了如果马上瞬间能够摆脱这样的痛苦该多好啊。其实这个方面更多的是一种心上面的观修，对我们而言哈，对我们这些初学者而言，现在这种修行主要是让我的心调伏，让我的心堪能成熟，能够升起更清净的菩提心的一种修行。所以说初修的阶段基本上呢是调伏心的，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观念的转变，让我们的心的一种成熟。至于真实的利益众生的能力，可能现在还极其有限，极其有限。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放生啊，或者说发愿回向啊，这方面的话就是很重要啊，这方面就是做一个准备。还有一个放生呢，也是尽我们的力量能够就是帮助到我们能够帮助的友情，是这样的一种，所以它也是能够体现我们悲心拔苦的一种这个比较直接的方式。一直观修到升起猛烈悲心，忍不住泪水簌簌而下为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我们要一直观修啊，一直观修不能说观一两座啊，一直要观，观到自己忍不住想到众生的痛苦的时候，完全忍不住，那么自己的泪水呢就忍不住的往下流，一直这样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就一直修到这个为止，就相当于就到达了某一个阶段呢。如果对他们升起的悲心再继续观想，感受这种痛苦也是往昔造不善业的果报，如今为非作歹的这些人后世也一定会感受这样的痛苦，实在可怜。 那么现前面呢，就是在悲心当中啊，前面我们想的四不量心，悲心当中呢，愿助众生永离痛苦，哎，就是苦果方面，我们缘苦果去观修的。那下面这一段呢，是缘苦因去观修的，永离痛苦及痛苦因是吧？痛苦及痛苦因是这样的。那么前面是直接缘他们现在正在感受的痛苦，我们要缘他们离开痛苦。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叫缘就观察到众生的苦因。啊，现在就是说很多众生，包括我们现在自己，如果说不是很认真的修行的话，我们也在不断的每天都在不断的创造这个苦因，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很可怜的，这个很可怜。一般的人呢，就是说普通人他就是对于苦果呢非常的重视，非常的害怕，是这样的。所以众生畏果嘛，菩萨畏因，是这样的，修行者畏因的，他很害怕因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在修的时候，一方面呢要就圆他们的苦果去观修。很多现在的世间上的人，他也是缘苦果观的比较多，或者要给他们发放一些救济款啊等等，就是说去让他们就是说去缓解一些痛苦，这个比较多。但是呢，就是真正的进一步的去想到他们的苦因的这个不多啊，真正来讲关心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这个不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痛苦直接和罪业挂钩的，它就是因缘关系，就是这样的。善业就是后面就成熟安乐。罪业呢，后面就成熟痛苦，各式各样的痛苦都是通过各式各样的罪业而形成的。随着下面我们要继续观的，不能够单单的就缘苦果而观，还要缘苦因而观。苦因而观就是现在遭受的痛苦的这些人，不管是父母也好，我自己也好，还是别的友情也好，都是因为以前的一种罪业成熟的果报了。那么这个方面是他们一套因果。现在呢，有看到现在没有感受这么强烈痛苦的人，现在还有很多为非作歹。那么这个所谓的为非作歹，这个所谓的为非作歹，当然有两种解读啊。一种解读就是在这个现世的法律的不允许的范围当中为非作歹，是这样。或者我们的一种一般的这个一个民族啊，一个国家，它一种道德底线的那种前提下的为非作歹，我们大家觉得那个是为非作歹。还有一种为非作歹呢，就是违背因果规律。啊，是这方面就违背因果规律的这个为非作歹呢，他就说是更深更细一点，啊，更深更细一点是，比如说就是杀一条鱼啊，对吧？是就正常的就屠宰场杀猪啊，这个在社会的层面，啊，或者在这个一般的道德当中，他没有这个不是什么违非作歹啊，就正常的一种这个就屠杀，正常的屠宰是这样，屠宰场的正常的屠宰，这个方面就不算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杀人放火啊，这些就是违非作歹了。是，所以说呢，就如果事件的层面有些是，有些就不是。但是呢，在因果的层面，就像你杀鱼啊，或者杀猪啊，这些就属于为非作歹了。因为你杀了这个，你中断了别人的生命，然后让他的一种没有尊严，中断了他的生命。他本来就是说还可以再活几年，也把他就是说这个剩余的生命、剩余的一种寿命，相当于强制性的终止了。这个时候呢，在因果律上面，这个就属于为非作歹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违非作歹的人，不管是法律意义上的道德层面上的违非作歹，还是说是这个因果层面，当然我们思维呢主要还是要从主要哈，就是说根本上还是要从因果的高度去思维，因果的高度去思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现在做很多这些罪业的人、恶业的人呢，就是说他们后世呢一定也会感受这样痛苦，不管信还是不信，他都在这儿啊，业因果就是这样的。你相信他呢，你有可能去做一些调整改变，不相信他呢，他还是在这儿的，是这样的，还是他仍然的作用仍然是在的。这个因果律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它不是这样的一种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东西啊。有些人可能就是说自我安慰吧，或者不懂，或者自我麻醉，这些东西嘛，信则有不信则无嘛，是这样，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心安理得了。当然就是从现在来讲可能是心安理得，但是就是说这些东西不是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你信不信它都在这儿，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信了之后呢，有可能去随顺它的规律去做一个取舍，该取的取，该断的断，这个时候呢保护好自己。然后你不信呢，它还在这儿，然后你就是眼睁睁的最后就下一次就感受果报，所以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说佛陀也讲了，现在就是说愚痴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造罪的时候呢是笑嘻嘻的造罪，然后就是说是那种受苦的时候哭啼就受报，受报的时候都是呼天抢地的，都是没有一个是高兴的受啊，终于受报了，这个痛苦终于是成熟了，没有一个人在承受果报的时候是这样的，都是在想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怎么怎样，都是这样的。造罪的时候从来没这样想过啊，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这样，就是说造罪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造罪，受苦的时候是哭哭啼啼的受报，这个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叫扭转这种趋势啊，是这样，我们要对恶因 苦因方面非常的重视。苦果呢，痛苦来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个是因果的规律，我们就要有一定的承受力，然后把它转为一种道用，不要再继续造罪。然后在对苦因，现在的苦因上面，我们要高度的去重视它，一定要慢慢慢慢就知道，这个不能造罪。像造罪的时候，虽然就是说顺着我的习惯，顺着我的爱好，我喜欢做这个，虽然高高兴兴的去造了，但是呢，后面的果报是很痛苦的。果报是很痛苦，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就我们自己不能做短视者，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就好像这个月这个月你不能海吃海喝，然后就是说你刚发工资就把这个钱花光了，那剩下来怎么办？是不是？你还是要使用云着用嘛。这个方面就是考虑到以后的话，现在不能随便来。所以说我们考虑到后一世再后一世，现在这一次不能随便来，不能随便来。所以这个方面其实在世间当中，它只不过就是一个缩影而已，就前后世只不过在今生当中一个缩影，把它扩大就是前后世的因果了。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这一方面我们都要去想，那么就是说就要去圆他们的苦因啊，就为非作歹的苦因，有的是要想我们自己，现在我有可能我也是在造很多下一世就是说是那种痛苦的因，如果我不自家，我自己如果不是约束自己的身心的话，也许我也是在就是说是这个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在往恶趣里堕，往痛苦里面去，在营造很多痛苦的一种这个因。如此以正在造杀业等痛苦的痛苦之因的人们作为对境而修悲心，然后再观想堕入地狱恶鬼等去的苦难友情，专心意念他们就是自己或自己的亲生父母，发奋努力而修悲心。那么如此呢，以正在造杀业正在造杀业等痛苦的痛苦之因的人们为对境，那么这个是很多的包括自己，还包括有的时候呢，就亲友，包括到这些就是说看到的这些就说是这个电视上面、网络上面、媒体上面的很多很多，反正现在很多有些众生呢，没把这些当回事儿，没把这些痛苦的因当成这个罪业很高兴的就造各式各样的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样的话，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诚信这个因果，如果不诚信因果的话，这个也是用不上，这里面完全用不上。所以我们首先对于因果律啊，我们首先要很清楚这个善和安乐之间的联系，恶业和痛苦之间的联系，这个因果不爽相当丝毫不错乱，这一点呢必须要升起很深的定解。升起了很深定解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苦果的时候看到受苦的众生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升起悲心，一方面呢要讲他也是可能是以前造过这样的罪业，然后看到现在的一种，比如现在看到现在受苦的众生的时候，我们要由果而推因，由他的果来往前推，他肯定有这个因的。那么现在看到造因的时候，我们要由因而推果，是这样的，说他造了这个因以后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过失。说这个话两方面都想，两方面的观想之后呢，那么对正在受苦的众生升起悲心，正在造苦因的众生也可以升起悲心。我自己受苦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是以前的业因，我自己如是的安忍。那我现在正要想造恶业的时候，我要想到马上要想到他的痛苦，这个是要该斩断就斩断，该终止的一定要终止，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这些就是说众生的时候，想他们这种行为呢，或者以后会堕地狱，或者会堕恶鬼，或者会堕旁生，或者在后世当中会短命，或者在后世当中会这样，或者会贫穷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痛苦，或者看到大发离庭的人，我们就想心上生嗔心的人，他的下世肯定很难看，长得很丑很丑，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因果规律这样就是说是这个观想清楚之后呢，也能够对他们的升起这样悲心，所以能够阻止的自己可以阻止。因为自己对这样因果规律完全很清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自己有了一种自信，或者有一种动力去制止他们造这个罪业。那么如果他们就是说能够听从那是最好的，那么如果没有听从呢，那么也是进一步的圆他们修持这里面所提到的一种这个悲心。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受苦果和造苦因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时间而已苦果只是上一世的苦因在今世成熟的，那么苦因呢是这一世的苦因将会在后世成熟，这个其实没什么大的差别，这样的。所以要同等的对愿他们修持悲心，愿众生远离一切痛苦和一切痛苦的因，不要再造这些痛苦的因了。最后观想虚空所遍及的地方遍满众生，众生所遍及的地方充满了恶业和痛苦，这些为造恶业为受痛苦的众生多么可怜。那么最后观想呢，就是不单单是眼前的这些友情，其实呢就是虚空所遍及的地方一定周遍了众生的，只要有虚空的地方就有众生， 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就有些时候呢，我们说有些众生呢，我们说这个虚空呢，这片空间没有众生嘛，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它有的时候有旁生，或者有的时候在这个空间当中有很多非人，我们看不到的一些恶鬼啊，还有很多非人啊、中阴啊等等，它也很多其实充满了这个虚空界。所以说呢，有虚空所在的地方就有众生，有众生遍及的地方就有痛苦和痛苦的因，充满了恶业，恶业就是苦因，痛苦就是苦果。反正就是说，痛苦所遍及的地方，要么是痛苦周边，要么就是恶业周边，是这样的。这些为造恶业、为受痛苦的众生，多么可怜！是这样，众生就还在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模式当中，还在不断复制，然后受苦的同时又造罪，造罪之后又受苦，受苦的又造罪，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是一个轮回嘛，这个就是一个自动链接的一种模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之后呢，要升起一种难忍的心。有愿众生现在发愿，愿些众生远离这个痛苦，远离这个痛苦的因。这个时候就是不断在心中去观想。那么这个观想对他们的苦因和苦果有没有帮助呢？直接来讲，现在还没有啊，直接还讲，只是我们这个愿众生修悲心，直接还没有。但是呢，就是说这样修的话，间接来说，或者从长远来讲，对这些众生都是有利益的。因为我不断这样修，我的悲心增上，菩提心升起来，那么我自己的一个功德会逐渐逐渐成熟。那么当我自己的功德圆满之后，然后就可以一个一个去利益有情的这样的。如果所有的这些众生都远离六道各自的一切业惑、痛苦及习气，获得永久安乐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该有多好！那么这个时候就想了，如果是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远离六道的各自的一切的业和惑。业就是这些恶业啊，还有这些有漏善业，或呢就是烦恼无明，还要远离这个痛苦和痛苦的习气，获得永久安乐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该有多好啊！因为就是说，真实的来讲的话，离开痛苦，比如说我原现在的旁生，离开当前的痛苦，他有可能我们做一些努力呢，他可以离开这个阶段的痛苦，但是如果他自己的没有苏醒。这条鱼或者这样一个这只羊，它如果没有觉悟的话，它还会有下意识，有下意识的话仍然还会就是说是那种还会受痛苦的。所以说我们在帮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如果没有从根本上去动摇它轮回的根基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这样帮助对它来讲，可能就是说没办法彻底的一劳永逸的方式去帮助。但是会不会就是说我们这次帮助了它了帮助它之后，它就说好了，现在暂时离开了，它又后面又痛苦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帮助几次之后，那我们就厌烦了，算了，反正那就是你这样，每次我帮助完之后又恢复原状，干脆就不管了。那当然可能这个也不会这样的。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不管他再怎么样反反复复的反反复复的一种这个受痛苦，我们还是要帮助他，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以前有一个，我看到一个什么一个文字里面一个漫画嘛，是什么，也是一个医生吧，好像一个医生。一个军医是怎么样的？一个军医的话，他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救助的一些受伤的士兵，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士兵受伤了下来了，他一个包扎呀，或者怎么样痊愈了，痊愈之后又上战场了，过两天又抬回来了，又是他又给他包扎，这样反反复复，他就崩溃掉了。他这样到底我这样做到底有啥意义呢？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我把他救好了，他又去又受伤，这好像这个没意义了。他最后就实在是这个工作不下去了，他就去寺院里面去一段时间去休养一段时间，就是有些参禅嘛，参禅一段时间，有一天他突然就想明白了这个事情，他为什么想明白了？我就是医生呢，这就是我工作嘛，是这样的。他不管是什么人来，是吧？我不要想这个又来了又来了，这个不要想，反正我就是医生，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就是说有伤就治伤，是这样的。这个事就是这样的，所以菩萨就是这样，他的工作就是利益众生的，就是拔出众生的苦，不管这个众生你帮助了他多少次，也帮助了他就是离开了多少次的苦，他又来了，你还要帮助他，因为你就是你的悲心就是拔苦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应该做一个菩萨来讲，也应该想明白，应该想明白。所以如果把这个想明白之后呢，就对于那些所谓的哈刚强难化的众生，也会升起了一种容忍心。也不太容易升起的一种厌烦心啊，就好像就跟你讲了三番五次之后还是这样，有的时候他就会厌烦的，谁也不会的。他如果真正升起了悲心之后呢，不管你再怎么样来，他的悲心就是这样的，永远不会变化的话，他就反正他就是这样，他的工作就是拔众生苦的，他的工作就是与众生乐的，不管这个管多长时间，但是他的工作就是这个，他可能就是一直会做下去。当然就是说菩萨他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他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想方设法让他断除这个轮回的因， 这个模式呢，虽然他会一直做下去，不管你怎么样，你反正每次找到他，他都会想方办法来拔出你的痛苦，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他就说是这个方面他是不会厌烦的，但是在这个同时，他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去帮助他离开这个痛苦的模式，是吧？离开这个痛苦的模式，还不是他厌烦的怎么样，而是说这个重他其实上是可以永远远离这种痛苦的，方法是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拔他的苦的时候，他也会告诉他断苦的因，那是怎么样让他生出离心，那修正法，修正法，这个时候修正法之后呢，他就可以暂时的先离开轮回，获得解脱，那就近呢就获得这里面所讲到的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这个完全做得到的。所以说就是说，永远的彻底的让众生拔众生苦的，就是让他成佛，他成佛之后呢，所有的苦就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菩萨他自己的修行呢，或者他自己的就是说他会劝这些众生发菩提心，因为发了菩提心呢，然后他才可以就是说进入大乘道。所以上师们也是劝我们发菩提心，我们也是劝别人发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因为发了菩提心，他就和这个成佛和远离永远的远离痛苦习气啊业惑啊，这个方面就是种了一个种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开始啊，能够让他种种子的就种种子，然后能够让他升起这个心的，发心的就让他发心，然后让他这个升起这个心的就让他升起这个心，然后让他稳固的就让他稳固，反正就是说想方设法的去让他的一种菩提心的逐渐逐渐增长圆满，这个时候他就会做这个事情。而反反复复诚心观修啊，这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诚心啊，一定要诚心。我们修行的是要把它当成一个修行的修，而不是说今天有半个小时的任务，然后就我必须要去修啊，然后就修完了看拼拼看表。然后好，终于就管他，反正还差几十秒就下去了吧。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呢，就说是把这个当成一个任务的观想，来就完成这个任务，这个不是诚心观修。既然你上去了，上去做了，你做了你就把它尽量的做好，诚心诚意的观菩提心。然后第二个就是反反复复的观，所以第一个要诚心观，第二个要反反复复观。只有反反复复的诚心观，然后你的菩提心，你这样一种大悲心呢，才可以升起来。这样悲心上慢慢慢慢从你心底产生起来，因为你内心当中其实是有的，在你的如来藏当中是有这个很圆满的菩提心啊，这个大悲心的。那只不过呢，你的障碍很重，他就是说是没办法让它显露出来。所以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诚心观修当中呢，就可以内心当中这个菩提心它就会苏醒，它慈心大悲心呢就会就是说苏醒，因为就是说观修这些呢是让它的障垢某一方面的障垢越来越薄，它的力量就可以就是说显现出来，显现出来之后，哎，你就相应了。就这个时候就相应的就升起了这样一种悲心的，是这样。所以只有诚心认真的观和反反复复观，这个时候才能够达到这效果。如果只是就是说是这个大概观一下，或者就是说是肤浅的观一下，或者是观一两次，这个不一定有这个效果。这样修悲心时，最初以任意一个众生作为所缘境，唯一对他观修，然后范围逐渐扩大而修，到了最后对一切众生普遍观修。那么就这个里面观修的一种窍诀呢，首先是一定是圆一个众生，任意一个很苦的众生啊，然后圆他观，唯一呢对他观修，愿他离苦啊，愿他离开这样一种痛苦，愿他离开这个苦因，反反复复观，观了之后有点感觉之后，就扩大范围，或者换一个众生，或者把它范围扩大，两个众生一起观，三个众生一起观，逐渐逐渐就是扩大范围修，就是说在每一次观修的时候，一定要升起感觉。身体感觉之后再扩大范围，是这样的。到了最后就可以对一切众生普遍观修了。如果没有这样一步一步去修，而是漫不经心浮皮潦草，也就不可能如理如法修持。什么是漫不经心浮皮潦草呢？就说是不注意，或者就是说是上来就笼统的观一切众生。你上座之后，一切众生都很苦，怎么怎么样。这个是心思是很散的，抓不住一个重点，到底你在修，对哪个修都没有。所以说你上来就对一切众生观的时候，好像是对一切众生观，那其实一个都没观到。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就散乱了，浮皮潦草了，就是漫不经心就散乱了。散乱之后呢，就不可能就如理如法修行。所以上来一定我们自己的这种智慧，观修的智慧还没有那么敏锐啊，没有那么大能力。所以上来之后只缘一个众生，我就观一个众生，他的痛苦方方面面观得很细很细。他的苦因，他的心理状况，他的一种这个焦虑啊、恐怖啊，还有很多的思想想法啊等等等等，都要好好的想，好好观，然后每天都是观这个，观了有感觉就可以换一个，然后就可以把它就是两个众生观、三个众生，这样慢慢扩展开了之后，最后就可以圆一切众生的观。这个时候呢，就这个时候最后的时候，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离苦，那个是真实的一种圆一切众生的一种这个悲心就升起来了，是这样的。 说如果没有一步一步一上来就圆心众生观的话，就达不成这个效果。尤其是平日里看到依靠自己的牛马羊等感受痛苦和艰辛时，本该修悲心，可是我们这些人又是怎么做的呢？那这个这一段话呢，就华智末契他是针对有藏区的很多修行者的一种教言哈。因为现在这个在汉地的话，就说是养牛啊、养马、养羊啊，这个不多了啊，有是有，但是不是很多。所以说当时呢，主要是对牧区的一些修行者做的教研。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换成就别的方面去观想，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或者自己养的宠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看到的友情，依靠自己的友情都可以。本来呢，就是说是依靠自己的一些牛马羊，感受痛苦艰辛的时候呢，应该升起悲心啊，它必定是依靠我们的。可是我们这些人又怎么做的呢？当自家门前的牛等牲口遭受穿鼻、阉割、拔毛、活活放血等地狱一般的多种痛苦时，那么在这个藏区呢，也是他们也有很多这些，比如说呢，如果养牛的话，他也会穿鼻。穿鼻的话，因为就是说鼻神嘛，鼻神的话，他要控制这个牛。有些时候在就说是中国以前的话，也有很多。很多生产队里面很多这些牛啊、黄牛啊、水牛啊，也见过，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要穿鼻嘛，不穿鼻的话你控制不了它。但穿鼻的时候其实就是很痛苦的，不单单是穿鼻当下很苦，而且穿完之后一个很粗糙的绳子在鼻孔里面这样的拽着的话也很苦。还有就是说是这个阉割啊，这个方面也有，还有拔毛。拔毛的话主要是在藏区的话要做一些口袋。一些口袋主要是牛毛口袋。牛毛口袋的话就是说他把这个牦牛的上面的毛拔下来，然后把这个毛呢编成绳子，然后再用这个绳子呢做成这个帐篷啊，做成这样一种一些这个口袋啊，这些以前呢见过，牛毛帐篷也去过，然后这些牛毛的口袋也见过，这样的。然后呢就活活放血，后面还讲这些等对自己的一些牛等旁生呢经常做这些，让他们感受到地狱一样的痛苦的时候，主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也有痛苦的感受。如果慎重加以观察，就会知道这是没有修悲心的过患所致啊，这样的。藏区虽然是都是就是说佛弟子，但是即便是佛弟子的话，如果没有修悲心，他也会对这样一种这个友情呢，对自己对这些旁生呢，也生不起这样一种这个悲悯之心。就像现在我们是佛弟子，我们虽然佛弟子，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对待友情的时候，对待众生的时候呢，可能只不过是没有对牛羊这样做。那可能是对自己的一些其他的这些人呢，有可能对其他的一些这个苍蝇啊、蚊子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就是说是那种，就对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伤害，那么就是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主人呢，就是如果我们呢从来没想过他们也是很痛苦的，就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他们的痛苦的感受，那么如果我们想一想的话，就知道。就是因为内心没有悲心，没有悲心的话，就是随随便便的对其他的友情，不知道他们也不没感觉到他们也有痛苦的感受啊，话你觉得他们没有痛苦一样，随随便便去折磨他们，是这样的。我们好好想一想，假设换了自己，就是现在拔出一根头发也会哎呦呦直叫，觉得这种刺痛实在让人不能忍受。那么有些时候我们想象设身处地的想象，有的时候把我们头发拔根下来的时候，哎，我们都感觉哎呀很痛很痛啊，这样的，我们感觉到这样的痛苦呢，是实在是很难忍受的。而当主人用脚木使劲的拔掉牦牛身体上所有的粗毛时，那头牛已经是全身赤裸，血迹斑斑，每一个毛孔里都在滴滴流血，疼得它不时的发出滴滴的呻吟声。那么就是说是在藏区前面讲他要用这个牛毛来做很多的用具，做很多用具就现在不像这个以前不像现在的话很多这些可以买到很多，因为它有交通方面之后呢，很多这些货物流通的也比较多了，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还在用这个做绳子的这个基本上很少了做这个做绳子啊，做这个口袋很少了，是这样。但以前的话他就是用这些做工具的，绳子也是这样的，用这个牛毛的错。所以它的来源是哪里的？来源就是牦牛身上的毛。它拔毛的时候呢，它也是用这个角木，一个专用工具。角木呢，把这样一种把这个牦牛身上的毛搅在一起，使劲一拽，就把它的毛拔下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拔出粗毛的时候，那个牛呢，就拔到后面的话，就基本上没有粗毛了，全身赤裸，血迹斑斑，每一个毛孔里面都在流血。 同样，他就是说时不时的滴滴的这个呻吟声，就是我们只不过我们听不懂，听不懂他们的一种声音而已哈。他其实也是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求求你放过我，可能也是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意思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可是主人呢，对牛遭受这般难忍的苦痛，想也不想，反而觉得自己手上因此磨起了水泡，令人忍受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主人不但没有对于就牛的牦牛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哀求就没有当回事，就没有就觉得怎么样，没有想他也有痛苦，反而觉得呢自己因为做这个事情呢，拔了毛，这个工作可能从早上做到下午，因为他要拔很多毛才能搓绳子，才能编就编口袋这些，他就劳动很长时间之后呢，他手上就起泡了，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说手上磨的泡很难忍。他没有觉得这个对方这个牛是很痛苦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就是说伤害众生的时候呢，没有感觉到对方有痛苦，而反而觉得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就觉得就是说是很累啊，很痛苦啊，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就是说其他的众生的一种过失。人和人之间也是这样的，尤其是人对旁生之间，我们有的时候根本不觉得他们有痛苦的。他即便他是在杀牛杀羊的时候，或者杀鱼的时候，他也在使劲在挣扎，他想逃避这种痛苦啊。但是我们就是说没觉得怎么样，我们还觉得这个人像这样一个牛呢，这么就说这么顽劣这样反抗，竟敢反抗，或者怎么样，我们都会这样去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考虑到就是说是这种友情，他这个友情啊，他有心识的，他有苦乐的感受，他也是想离苦得乐的。所有友情只要是众生的一种思想都是一致的，离苦得乐的一种心态完全没有两样，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自己要修这个，要把这样一个忽略的东西呢要观修，是这样。所以说有一次呢，智能堪布在放生的时候不是也是在一个地方讲课的时候也是流泪嘛就流泪的原因就是说，他就说这些牦牛这些牛呢，就是说没有人替他们说话，没有人替他们发言，没有人替他们代言，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了就是很难受，就哭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么多友情呢，只不过就是没办法和我们沟通，没办法和我们交流，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是在强势人类是比较强势，强势的话就是说是随随便便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呢，其实是它是众生，它是友情。所以佛法当中呢，其中一大特色就是尊重生命尊重所有的生命，不是说尊重人不能杀人，尊重生命，而是说就是说所有有这样一种生命的我们都尊重，他们每一个友情每一个生命他都会对自己的一种每一个友情对自己的生命都是喜爱的，然后都不愿意受苦，都愿意安乐，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平时叫观想这些，观想这些之后就对所有的众生他就会升起一个救度的心，而不是只是关心自己的父母儿女亲友这些，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还有所有的一些众生六道众生，我们都要去观修度化他们。所以这种菩提心，这个大悲心的一种呢，他为什么说是善心的终极版，这个不是随随便便讲的，是这样的。善心呢，可能我们都有一些人都有善心，但是他这个善心有局限，有的时候是只是针对某个民族或者只是针对我们这个团队这个方面有善心，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以人为本，他可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是这样的，他也有善心，但是是不是对所有的友情有善心，这也不好说。所以但是大悲心呢，这个就是所有善心的这个他的这个终极版本，就是这样的，像他就达到究竟了。大悲菩提心呢，是所有的善心当中最圆满最清净的。而此外，人们在骑马行路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自己臀部疼痛不能端直的坐在马鞍上而需要侧身协坐，却不曾想到坐下的那匹马也同样有疲乏，有苦痛，反而在他筋疲力竭寸步难行的时候，认为这头牲口性情恶劣不肯继续前行而升起嗔心，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对他一刹那也不生怜爱之心。所以说有些这个下一段呢，就是从骑马因为上去以前也没有很多这些交通工具他也就是骑牦牛骑马就是这些呢是作为长途跋涉的时候可能用这个。所以说就是说是骑马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时候骑了一天马了，屁股很痛，他就没办法端直的坐了，必须侧坐斜坐。他这个时候就觉得很痛苦了而且他自己只是乘客 啊，只是乘客下面这个马呢，它也是个有禽，虽然它力量可能比人要大，但是它也是一个众生的，它也有疲惫的感觉，也有苦痛的感觉，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走了很长时间之后走不动的，就是说寸步难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主人呢，还认为这个牲口怎么这么性情恶劣，不听话，不肯走了，然后使劲的打，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对它也刹那的也不升起这个怜爱之心。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悲心的修行修好之后呢，他的心会很柔软，就不像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心很坚硬。心很坚硬的话，别人的苦痛触及到，打动不了我们，震动不了我们的相续。这个时候就心太硬的时候呢，就不会对别人的痛苦就没有不会当回事情，是这样的。心越硬的人，他就说是越不考虑别人的痛苦，然后就是说善人他心就软，心软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就受不了。受不了的话，就会难过啊，就会流泪啊。有的人去帮助众生，这个时候就要把我们的心修得非常的柔软，很柔软，很柔软。所以，如果我们经常修悲心很柔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修一段时间，再来看你的父母，再来看你的这些其他的人，再来看你以前不喜欢的人，或者说家庭里面可能是不是对父母关系不好啊，或者对这些子女关系不好，或者对这些就是说丈夫和妻子关系不好，或者这方面就平时总是觉得。这样的话，你修一段悲心过来之后，你心柔软了，心柔软之后，你就知道他的一种，他的你可以，你就习惯了什么，习惯了一种换位思考了，就换位思考就成为常态了，是这样的。如果就是真正的就是说考虑到别人利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想哦，他的痛苦是怎么样的，应该要离开他的痛苦，应该那个时候他的一种这个容忍的心啊，还有理解的心啊，还有柔软的心就修得很好了。这个时候呢，就他的悲心就会升起来，那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方面我们说悲心他的心是很柔软的一种心啊，就是心越柔软越能够体会到众生的痛苦，所以他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菩萨的心特别特别的柔软，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就柔软呢，他有的时候柔软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很软弱啊，其实就是说真正悲心很强大的人，他对众生的痛苦很敏感，非常敏感，但是呢他一旦这个悲心修，他的悲心一旦就是说修成之后，他的这个表现可以非常的强势，是这样的，他可以非常的愤怒，啊，就像我们讲的这个观音菩萨，他的悲心大的圆满的时候，他显现出来的时候愤怒，像我们都知道马头金刚啊，马头金刚就是说是愤怒本尊，他是很厉害的。像这样的话，就文殊菩萨他的一种智慧和悲心，他也很达到究竟的，他显现出来的愤怒像是大威德金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金刚觉的本尊呢，这些愤怒本尊都很愤怒。但是他们的心中是非常非常柔软的，这个好像是一个矛盾体，但这个不矛盾。为什么？因为就是说悲心达到极致的时候呢，他就说不但对众生的痛苦很敏感，而且对众生痛苦的因也相对也是同样的敏感的。所以为了斩断众生的苦因，哎，他就要用这些，他的悲心强盛之后，他的悲心达到极致之后呢，无所不用其极，反正能够让你的痛苦斩断的所有的方法他都要用。所以那个时候也许你欢喜，也许你不欢喜，是不是？那个时候就不是说你的悲心强，使劲架着你打，使劲架着菩萨，就是说骑在菩萨身上，这个时候不允许。为什么不允许？因为这个行为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这个行为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种痛苦的因，他不会允许你做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菩萨的悲心，他的悲心的体现不是说这个很，就是说很柔软啊，很可欺啊那种，他绝对不是我们想象那种。他的悲心一旦达到究竟了，他会管得很严厉，非常非常严厉。因为只有这样，他悲心达到极致，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对你最好的方式。所以他就是最后的悲心强大的时候，他永远是做对你有利的，而不是对你喜欢的，啊，不是喜欢你。可能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很不喜欢那种方式，但是他就一定要坚持做，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佛菩萨调伏众生也会，他有愤怒相，他有愤怒相的原因是这样的。说上师调伏弟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欢喜不欢喜，反正他就是这样去做，因为这个是对你有利的事情，有利的事情他就做，没有利他不做，这个是悲心的体现，是这样的。所以他悲心大到究竟的时候，就不会像我们想的，哎，这个悲心越来越究竟的，这个人越来越软下去了，这个会不会这样呢？绝对不会的。他因为他悲心的，就他的悲心的增上，他的智慧的增上，他的善巧方面也在增上，他除了就是对痛苦敏感，他也会对苦因也是非常敏感的，说这个是众生的苦因。他知道你这样做是痛苦的因，他绝对不会允许你去做，就是因为他悲心达到极致了，他绝对一点点苦因他不愿意去做的，是这样。所以他那个时候会显得很强势，很愤怒，很强势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悲心圆满的时候，他的愤怒相也是很厉害的一种， 它的威慑力是特别特别这个大的，实际上，所以说像在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一些，如果真实的这个父母他对儿女啊有真实的一种悲心的话，他不会一味的溺爱，溺爱不是悲心，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害他。你看嘛，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苦和苦因，这个是悲心，是苦和苦因，针对苦和苦因的。如果你就是说一向的去溺爱的话，这个是其实在伤害他。现在好像感觉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怎么样，对他都是很高兴很欢喜的，满他一切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性格逐渐逐渐被溺爱之后，对他以后的一种长大之后的一种性格啊、生活啊，这方面就可能就会伤害了，是这样。所以如果是一个真正悲心强大的这种父母呢，他可能该管教的一定要管教，他不可能是一味的去溺爱的。一方面来讲的话，苦果肯定要去这个终止的，苦因要去终止，就这个对你不好他一定要去终止，该摄入的一定要摄入，该干预的一定要干预，因为这个就是一种悲心的体现。他知道他有经验，他知道这不对，不能这样做，他就要这样去做，他就这样去管。但是子女不一定理解嘛，他就觉得啊，怎么样，今天又被打了或者怎么样被骂了，他是不一定懂。但是呢，作为一个悲心很真正有悲心的人，他应该是同时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悲心和智慧永远是挂钩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除了看到他的痛苦，也看他的苦因嘛。苦因就是前面我们讲，他悲心越心越柔软，他对苦的承受力就越小，然后对苦的承受力越小，他对苦因的承受力也是很小的，他不会允许你去做这些痛苦的因，他就想方设法的终止苦因，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父母就会对子女严加管教，上师就对弟子严加管教，原因也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悲心的体现，而不是说方方面面的满你的愿，这个才是一个悲心的体现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悲心的不理解而导致的一种错误的一种观念，一种错误的一种理解方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他一刹那也不生你怜爱之心。然后下面讲，尤其是绵羊等被宰杀的过程中，首先被从羊群中抓住的时候，他会产生想象不到的恐怖感、畏惧感。就杀羊啊，就牧区呢也是这个杀羊嘛。杀羊的话，就被宰杀的过程中，首先呢他就随机的，也许是要看哪头羊肥，或者有的时候是差不多了，就随机抓一头，抓头羊。但反正就首先从羊群里面，他冲到羊群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羊群就开始这个骚动了，就开始躲避了。然后这个是总会有一头跑不掉的被抓住。这个是抓住之后呢，这个被抓的头羊，他就会特别恐怖，为什么是我？一下子就像在那，一下子痛苦就降临了，恐怖就降临了，他就升起恐怖感和这个畏惧感。然后最初被抓的部位，皮下淤血，那为什么淤血呢？因为他要挣扎呀，抓住他使劲挣扎，实际上这个方向使劲抓，那个地方使劲挣扎，所以被抓那个地方，他就会皮下就会形成淤血，这样的抓得太紧了。也是说明了这个羊使劲啊，想要摆脱这种痛苦的一种他的一种心态。然后呢，身体被翻倒在地，这时屠夫用皮绳把他的四条腿紧紧捆绑起来，防止他逃脱，捆绑起来，又用细细的绳子勒紧他的嘴巴，使他呼吸中断，感受气息分解的剧烈痛苦。上次在讲解当中讲了，有很多牧区呢，他是在杀羊的时候都是用这种这个勒死的方式，用绳子啊把他的嘴捆住，让他不能呼吸，让他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呢死去的，让他就说是这个窒息而死，所以这个也是很痛苦的。假设死亡的时间稍微拖延，大多数罪孽深重的屠夫则火冒三丈，一边气急败坏地说这该死的畜生还不死，一边拼命地捶打他。那么如果就是说时间，他一般的上司说四五分钟哈，要这样闭气四五分钟才死，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这个鼻子捂住一下，一会儿就受不住了，马上就要拿开，自动就拿开了。反正有的时候要四五分钟他才会断气。但如果是有些时候呢，就时间稍长一点没有死的话，他这个罪业深重的屠夫这个友情呢，他又火冒三丈，一边呢气急败坏的就说嘴里面诅咒，一边呢还要使劲的捶打。只要这只羊一死，他们就立即剥掉他的皮，取出内脏，然后紧接着抽取另一头活牛的血液。那么前面讲要抽血嘛，这个时候就前面说牛呢就是说拔毛啊，活放血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抽另外一头牛的一种血液，这时那头牛也已经体力不支，走起来踉踉跄跄， 主人将死肉与活血混合起来，装入前面宰杀的那只羊的内脏里，然后大模大样的吃了起来。这种人真成了恶意罗刹。所以有些这个就是他们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哦，把这个死的羊肉还有活的血混合起来之后呢，然后前面那只羊的一个内脏取出来装进去，然后开始大模大样的吃。说这样的话，这种人真像恶业罗刹一样。有的时候呢，虽然就是说这个是人，或有的时候这个是佛弟子啊，怎么怎么样，但其实呢，就是说如果真正没有悲心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这个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他的心呢一定要柔软，一定要升起这种悲心，因为升起了悲心之后呢，我们才自己不会去造这个罪业，因为我们能够体会到别人的痛苦，我们不会去造这个罪业。然后呢，就升起了悲心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去拔众生苦，然后去阻止众生的苦因。这个时候，慢慢，我们才可以成熟，然后去帮助众生成熟。就是说，这个悲心的修行呢，是让我们的一种这个心啊，从完全不考虑啊，就众生的就不考虑众生其他人的感受开始，完全是自私，围绕自私自利的用心，然后就开始设身处地的去观想。这样冥想呢，这样观想就是观想众生的痛苦，那就是我。然后这样的话，这个痛苦怎么样？这些。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全都是要不然想着自己的父母，父母、朋友，或者想着自己，这样的话才能会产生一个感觉。因为说，就是当我们从这个下座之后，当我们看到友情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体会。这个时候，我们就认真的观修了。这个时候，就以前看到了众生在痛苦的时候，哎，我们就哦，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了？我们就也许就看一下，升起一个分别念，然后就走了，我们就不会想到怎么办呢？然后修了之后呢，我们升起悲心之后呢，我们能够做的，我们一定会去帮助。帮助不了了，我们可能也会给他发愿呐、念咒语啊，念观音咒这些这方面去利益他们是这样的。所以说是这样的修行呢，就是进入大乘道的第一步。然后大乘他就利益一切众生嘛。这个时候呢，就真正的为什么要利益众生？因为众生的确是苦，要么就是苦果，要么就是苦因，是这样的。所以苦因苦果其实没什么差别。所以说，就是我们在现在所看到的，现在轮回当中的，他就是要么是正在受苦，要么正在造苦因，他这个模式就是这样。那么谁在帮助他们？他们自己是还不知道，没有醒悟。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自己要勇敢的就是说踏出这个第一步，我来帮助他们。那么我既然要帮助他们，那就必须要对众生的痛苦有一个非常全面的、细致的感受，对他的苦因也要感受，让把我自己要改变他们，首先改变我自己。这首先通过这个悲心，让把自己修成法器，慢慢的就可以引导众生走这条这样一种这个觉悟之路。因为我在修悲心是走觉悟之路，然后悲心的对境，这个遣除他的痛苦啊，然后遣他的苦因，也是帮助众生走觉悟之路，是这样的。随着苦因的这个痛苦的完全的终结，必须要把他的苦因完全终结。苦因有两种苦因，一个是这一世当中的。苦因，一个也就是说杀生、偷盗、邪淫这个方面能够导致众生轮回当中受痛苦的苦因，还有一个就是在轮回当中本身就是苦因，就是你在轮回你本身在轮回，你是个有情就是苦因，所以要帮助众生生出离心，帮助众生修持这个空性，这个时候呢，把这样一种流转轮回的已经彻底终结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慢慢的把他们所有的痛苦呢完全终止。暂时获得这个一地以上的解脱，就近的获得成佛的解脱，这个时候就对一个友情来讲啊，所有的痛苦全部已经终结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呢，这些修行呢，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修啊。这个悲心的篇幅很多然后它也很细致，然后通过这些引导呢，我们一定要好好去观想。就前面讲的，要诚心的反反复复观，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把自己的心呢修得很柔软，对众生的苦因很敏感，然后就说是才能愿意去帮助他们。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悲心的一种引导呢，就是告一段落。这样，今天告一段落。
苏伦的等觉日本，伦理尼泊赞南巴谢将杰嘎那瓦隆彻拜，日比祖尼祖尔修。